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年新年过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了一份通知，要求多省区的党政机关、高校以及企事业单位统计自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包括自杀的地点和方式等等。有分析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之后呢，厉行反腐，两年多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率大幅的上升，级别是贯穿上中下，引发了海内外的热议。那么这些死亡官员为什么在赖活与好死之中选择了后者呢？什么使他们活不下去？中共为什么正式统计其成员的非正常死亡？时代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和平先生，谈到这个官员自杀呀，最触目惊心的或者说引起震动最大的就是海军副政委马发祥去年十月从这个海军大院的15层楼高跳下去了。那么还有一个，我看到报道说南京的市委书记杨业泽在看到了中纪委人员来带他走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冲向窗户，当然后来被摁住了。在你看来，为什么这些官员宁愿死而不愿意接受调查？为什么选择好死而不赖活？
在监狱里面，在中纪委的这个肮脏和黑暗的这个房子里面啊，可不是赖活着，因为那是一个生不如死的一种状况啊。中纪委这个，我们反复我强调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反贪污腐化，这是任何人都应该支持的一个事情。但是通过非法的手段，通过对人格侮辱的手段，通过一等非法审讯的手段啊，一等折磨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未必比这个贪污本身呢更值得尊敬。恰恰相反，用非法的手段去反贪污，是比贪污还更可耻、更可怕、更应该在阻止的这个情况。那么最近几年，不是最近几年，在几十年以来，这个纪委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非法的机构啊。那么它是作为一个党的纪律的部门，但它完全超越于司法之上，行使了司法的权利，而且呢不受任何的监督。他任意的把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民间人士啊，或者是他的高级干部要拉走就拉走，拉到一个地方，党的组织不知道，家人不知道，社会上更不知道，那么想尽一切折磨你，想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不仅是要你交的问题，而需要你呢不要交的那些跟你有关系的上级，不要交的那些他们不想抓的这个人。所以中纪委啊，是一个比历史上的东厂实际上还要恐惧和可怕的一个机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中国很多官员是深知其害的啊。他们有一些没有被双规的一些官员啊，他本身管政法工作啊，这个一个副市长或者是一个副省长啊，我曾经就跟他们有过一些私下的聊天，他们就说真的是生不如死，如果一旦被双规的话，那比检察院检察长把你抓起去啊还要严重很多。你比如说你检察院要把你，这是公安局把你抓起来的时候是放在看守所，那看守所至少是一个看守所里面，大家彼此都知道，所以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受的这个待遇呢就是比那个双规的好很多。那么有的人被抓起来以后呢，在盼望的是什么？在盼望的是判刑，因为判刑了以后就把你送到监狱去了，那么监狱它相对来讲它有个管理的体系，那么纪委系统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审判，他在哪里抓你，把你扔到什么地方去，是把你弄死还是把你的家里全部搞得家破人亡，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反腐败，但是另一方面要阻止中纪委现在的这种恶行。那么作为一个官员，我一方面是非常愤怒他们的滥权，非常愤怒他们的腐败，但是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同情他们现在的处境，我也认为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样一个腐烂的一个机制是他们参与了这个建设，但是他们也曾经是或者是相当一批人也是曾经上的，曾经想为这个社会做一些奉献，曾经想让自己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才华，但是整个制度 把他培养成贪官。
和平，正好让您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是宁夏高先生他的问题。他说如果这些被抓进去的贪官污吏他们的人权得到保护了的话，广大民众的人权就没有办法得到保护，你有什么回应？
我当然完全同意，就是说我认为贪官的权利在他们没有被审判之前，那么他们就是无罪之身，那么他们怎么被抓，怎么失去人身自由啊？他们审讯怎么一个过程，应该有一个专业的标准，应该有一些事情是需要透明的，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历史鉴于的啊。你像美国，你或者是一个不是美国，在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如果一个人失去人身自由，他首先有一个自由是最关键的，就是他可以不回答这个对方的这个问题，因为警察的问题，因为警察的问题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法庭上面的一个认罪。那么在一个没有法律专家的帮助之下，律师的帮助之下，很有可能他就上当啊，这个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对贪官也好，对任何人也好，我们首先要强调他们的权利在没有审判之前是应该得到充分保障的。那么对了，至于他后来被判刑了以后，那是按照司法的结果给他一个惩罚。那么在之前，如果这个东西不保障的话，我们对这种反腐败是感觉到是非常的恐怖。那么现在中纪委的反腐败行为，一方面得到了民意很强大的支持，因为贪污腐败非常的严重。但是你要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老百姓对毛泽东的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反对的，也是支持的。法西斯拿塞在德国的时候，老百姓也并不是都反对的，很多老百姓都支持的，并不等于很多老百姓的欢呼我们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它只是反映了民意的一个方面一等情绪，它并不未必一定了解事情的本身，更未必了解这个人的基本的权利的保障对每一个人的这个重要性。那么贪官现在遇到这样一等非法的一等对待，我觉得他们死当然是非常可惜的，但是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个主动的这个去自杀那么是因为真的是那么一个中纪委的那个黑屋子，那是地狱，那甚至比地狱还要糟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恐惧就上升了，他不如以死这个了结。
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就是对于这个表本身，这表的名字呢是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统计表，那么这个表从您的这个视点来看的，它的看点在哪里？那么中共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统计？
我是在这么理解，我觉得确实需要摸一摸底，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说这个贪官不断的自杀，有的说他是利他性自杀，其实他们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已经这个偷走的财富，然后保护他的所有的关系人，他的上级等等等等，他们会自杀，选择自杀。也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宁见阎王不见老王，当然就是指王岐山领导的纪委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其实就是这种审查方式这种审查方式，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双规其实根本上来讲就是违宪的嘛。这个党章规定说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呢这个纪委的这种双规这样的审查方式本身就不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你说这个现在讲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那现在这个你这个双规行为怎么解释呢？从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怎么解释呢？当然现在我们知道，确实呢，如果没有中纪委这种权威呢，可能贪官不招供，这个对于检察院的那套程序他们也可能不怕，所以呢就现在就是这个好像治乱世用重点，就用这种法外之刑雷霆手段来打压。但这种情况呢遭遇的反弹我觉得可能越来越强烈，那么也会动摇到这个政权本身的基础。如果说这个现在贪腐的官员这么多，体制内有这么大量的贪腐，而这些人一旦遭遇审查就采取这种 以死这个来这个相拼的这么一种决绝的方式来对抗审查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反腐败斗争来讲，很难说你就是取得胜利了。因为什么？你面对的可能是你这个体制基础的这个崩塌。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这种就是要填表摸底的行为，可能也是这个高层试图要找出一些个官员的这个自杀的一些个规律，那么从而呢他也要防止这个体制本身的崩溃。说实在的，现在好像这个就是在这种目前这种反贪方式其实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式，也是一种变相的自杀的方式，因为现在他也在大量的杀死自己这个体内的细胞，那些贪官们肯定都是这个体制的细胞啊，他也在被大量的杀死，那最后导致这个体制会不会到有一天，由于他的细胞和器官大量的这个死亡，而无法生存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们现在作为这个高层，他也需要摸底的情况，就是到底这个体制内的党情如何？哎，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目标。
好的，
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谢谢。
好，我们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姚先生，请您简短。姚先生，你好。
好，谢谢。这个反贪官呢，现在呢，也老百姓呢是有的是支持的，有的是反对的。这个江泽民时代，胡锦涛这20年呢，当官的就是要捞钱。这个呢，成了这个官呢，官官至上，官僚主义。这就当官就是为了捞钱，这个官文化几十年老百姓都麻木了，现在呢政府怎么反怎么弄，老百姓就无关次要的事儿，这就是这些文化。当然当干部的当官的都和社会勾结，他们死了可以保一大帮人，现在这个社会已成了这个腐朽的社会。但是习近平反腐我觉得呢是有点晚。
嗯，
这当然这是
好的，
我想这些贪官太多了，怎么
好的？好的，谢谢湖北的姚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喂，你好。
听到您了，请讲。
喂，你好，就是那个，请问一下，这个贪官的自杀，这个贪官这个国外的数据，这个大概是多少呢？但是我们中国一个俗话就是无官不贪。这话是对是对是错呀？然后这个制度的原因对这个官僚的腐败是不是决定性的？然后习近平反腐是不是还是因为一个打击起了打击异己的作用啊？还是确实有心反腐？你们觉得？
好的，谢谢湖北的陈先生。再接一位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这个凤凰卫视播出这个一个栏目叫《社会能见度》，播出了一集节目叫《被双规的副县长》，讲的是贵州的一个什么道真县的一个副县长，什么贪污受贿，结果被双规，那个他自己吐出来的，那种非人待遇，那种刑讯逼供，真是差点自杀，结果最后搞错了，还是放出来了，从那个节目就知道了他中共这个不得了，这个。其实呢，你想想中国这个历史上什么唐朝的那种各种那些，包括明朝的那种搞贪官，但是呢，我就说是我还是相对来说比那种他妈定期以后，认错什么什么什么那种，这些自杀官员似乎还有点这个性格。当然了，这些自杀官员跟这个整个贪官来比的话，真正是九牛一毛，很少很少的。我就说这个，谢谢啊。
嗯，好的，最后再给安徽的徐先生一点时间。徐先生你好。
好，你好，大家好，今天的内容太精彩。对，
听到您了，请讲。
习近平为了习近平想用反腐，真是不择手段。前一段时间中央纪委发布，为了现在他就是为了自己保住他的权利，就是用各种手段 不是说把军队的家属、把军队的子女合并到一个部队的整体一个学校，就是表面上是安定民心，实际上就是软禁。而为什么这次要统计官员自杀呢？就是变相的秘密关押。现在你看，就是
好，抱歉，安徽徐先生，您讲的意思我们已经听清楚了。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最后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刚才这个安徽徐先生就说反腐不择手段，您认为反腐应不应该不择手段？
这个当然，如果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你的反腐肯定是要这个在法律规定的这个范围内，用规定的手段来进行，不能够超越法律。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如果说你没有采取了这个法外用刑、法外这个刑讯等等这些的做法，我个人认为这个不符合一个这个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标准。所以这个是应该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呢，这也确实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也是我们这个体制所造成的这么一种无法理解的，但是又长期存在的现象。谢谢。
嗯，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最后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刚才大家都谈到，就是说通过这个中纪委反腐显然是违法的，但是呢走纪检检察院这个方式呢，就不纪检啊，检察院的这个方式又行不通，为什么？
因为整个的体制，因为它的授权有问题，就是无论是检察院还是这个政府还是中纪委，他们的权力从哪里来的？他们权力本身就从海翔中间来的。因为这个海翔不能进行透明运作，如果进行了透明的运作、专业的运作，那么所有的肮脏的事情都会被暴露出来。而所有的肮脏事情只要暴露出来，中共的合法的，他中共能够生存的基础就没有了。所以他在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应这个问题也跟另外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反复恶性循环的方式，在方面成本越来越高，包袱越来越大，改革的机会越来越丧失。我想在今天中国这种状况之下，从30年以前中国人对这种改革抱有一种热情，到今天到对改革也不抱热情，就是因为共产党都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和自己的利益在玩游戏，才能不允许百姓去老百姓去介入其中。所以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